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改需求 FM。 改需求 FM 是一档泛设计类谈话节目，致力于用设计师的视角让你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QQ 音乐、小宇宙播客或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找到我们。欢迎收听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我是设计师肖哲。
最近我的朋友圈被年度总结刷屏了，你有注意到吗？
我有注意到的，我其实也变成了年度总结刷屏的一员，但是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朋友，不管是自己在做一些私人的年度总结，还是 APP 的年度总结，都会有的。但是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还好，你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反感吗？
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把年度总结分成两种，一个是可能更广泛的、更标签化的年度总结，一个是可能个人的。我其实还挺反感标签化的年度总结，我会觉得年度总结对我来说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可能因为朋友加的比较多吧，有一些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并不特别了解他们。我看了很多朋友圈的人分享的一个一个标签，同样的东西可能在很短时间内高频率的出现了很多次，但是我并不能 get 到其中的绝大部分的意义，没有特别大的共鸣，这可能是我觉得非常反感的一部分吧。但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很个人化的年度总结，我还觉得蛮不错的。
那你会觉得个人的年度总结意义是什么呢？
年度总结对我的意义来说大概有那么几点。第一点，可能是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一个总结，我大概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我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有没有完成上一年定的一些年度计划。那另外一点可能就是说我对来年的一个期待，我查漏补遗中我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实现更高的目标。
同意。我一般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每个年度的一些小节，但是这些小节会是在我的整个长期计划中。
哎，你是一个有长期奋斗目标的人，那你会觉得年度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间已经定期的在进行整理，而不是在年底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很定量的进行大量的总结？
我会把我的计划分为短期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年度总结在我这儿其实只是一个相对偏中期的一个计划，短期内我可能会是在三个月会有一次小结。这个其实也是在我的第一份工作中延续下来的一个习惯，因为在我的第一份工作中会有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季度小结，当时的导师会去鼓励我定下更多的跟业务不相关的学习上的目标或者生活上的目标，后来我就把这个习惯慢慢延续到现在，会有三个月的、一年的、三年的、短中长的计划和总结。
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很多人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对于这种人来说可能各个平台对他们进行一个年底的提醒，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工具，让他们很轻松进行总结，是有意义的吗？
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有意义的。不同的人经常会去使用各种各样的 APP， 某些 APP 的年度总结既然被大家分享出来，我想至少让大家觉得能够触动自己的内心。
明白。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大家会寄托在其实并不是人上面，而是非物质的载体上面呢？我们学设计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情感化设计，我们说的很多，但是具体的案例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我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还蛮有兴趣的。
不同 APP 的情感化设计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主打点，我举一个朋友圈里面分享最多的一个 APP， 网易音乐，当然这不是打广告，当然抛开本身音乐是一个非常优良的载体之外，网易音乐在情感化这一块我觉得是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他这一次年度总结也是击中了很多人心中的一块软弱的点，他主打的是陪伴的这样一个概念。那陪伴这个概念，尤其像我们这种在外出打工不能回到家乡， 在深夜的时候你收听音乐伴你入睡，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感的寄托，陪伴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嗯，我认同你的观点，可这里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对网易云音乐不是那么感冒，原因是因为他有一次说你在某某某一天听歌到了深夜，这是你听最晚的一次，但其实我人在美国，其实是我白天听歌的一个场景，所以可能我会觉得 APP 有时候它会比较傻，它并不能准确的把握到你究竟在场景之下你要干嘛，可能不光是音乐 APP 了，还有视频 APP， 然后还有银行的 APP， 比如说支付宝，今年我好像没有太多留意，但是往年的时候会看到支付宝大家在筛一些年度账单，我会觉得虽然大家晒出来一些数据，然后用数据做一些好看的图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其实很多的场景分析不是那么准确的，就比如说我其实不是很关心我的朋友他一年吃多少顿外卖，饿了么外卖他会说加油吧打育人，你比打工人要多吃了一点，所以你是打育人，我会觉得非常摸不到头脑。我外卖其实是一个已经非常普遍的事情，大家每天可能都要点外卖，外卖吃多吃少对我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化，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我也不需要在银行 APP 里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其实我在付每笔钱的时候我都知道的，我也不希望他去猜测我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些猜测会让我有一种隐私被窥探的感觉。他那些数据我其实也不是特别 care， 原因是因为我打开我的银行流水，我其实很清楚的能看到我到底花哪些东西，然后大概花在什么类别上面，所以这里引入到一个隐私的概念，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隐私这个概念其实我会认为只要是分享出来的年度总结，用户就是默认隐私的信息是能够开放的。另外一份就我自己来说，你平时的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你生活性的东西，这块的隐私不是那么重要，但是银行性质的跟金融性质的金钱性质的这种 APP 隐私会比较重要，所以很少有人分享。这其实在分享的那个阶段就做一次人工的筛选。
所以我可以理解的是并不是每一个行业它都需要把年度总结变成一个病毒式的传播，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一个年度总结可能只是你非常私人的事情，别人也其实不会在意你到底分享了什么。刚才我听到你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键词载体，你说音乐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那究竟这种载体它有什么特质来适合做年度总结呢？
这一种已经形成固定形式并且被社会筛过一遍，相对来说没有风险的一种载体，在这种载体下不管是书、音乐还是影音都是一个天然的标签，分享出去其实就是告诉别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书、音乐和电影其实在很多人眼里面是一种相对比较高雅的兴趣，势必会提升自己的个人形象，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良好的年度总结的载体。
明白。一方面这种艺术类的娱乐类的东西它是预装好的一套解决方案，是被比较具有学识的人创造出来的，很多人可能没有输出的能力，所以他就借助已经输出好的东西进行标榜。另外一方面是除了书、音乐、影音以外，娱乐其实我观察有很多种，打游戏也算一种娱乐，但是好像在我的朋友圈里现在越来越少看到分享游戏的这一类人了，所以为什么游戏的年度总结没有那么多？
我会觉得其实分为两块，可能你的圈子和游戏的这个圈子其实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块我会觉得可能在十年之前游戏中国比较主流的一个社会价值观中被认为是毒草，要防止青少年沉迷的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大家也不会去分享游戏作为年度总结，你今年打了多少场游戏，你赢了多少场。
这就引入了另外一个参考的维度，可能决定于分享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化的接受度。
我会觉得社会的接受度其实是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包括上一辈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位置以及周围人群的影响。那这个社会接受的一个关系度其实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希望展现给其他人的个人标签的特质，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主流的文化圈。其实我们说到年度总结，你今年有观察到什么比较有趣的年度总结吗？
哎，你这么一说，有一个朋友在一大堆大家列各种 resolution 的时候，他写我希望2021年继续要浪，2020年就浪了一年，我2020年的愿望我都没有实现，我甚至2019年的愿望我也没有实现，那我就要很清醒地认识到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如随波逐流，我随我自己的心意走。其实我对他不是很熟，但是我生动形象地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他这个标签是他自己打的，我会觉得他非常的鲜活。然后我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我观察到的年度总结其实就是你的朋友圈。
我的朋友圈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朋友圈发的网易云音乐从上到下都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歌曲，然后在榜首里面发现了有一首歌其实是咱们俩之前的一个同事，然后他同时也是个 rapper， 他也来过我们的电台，他那首歌就在为你单曲循环，然后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说哦，原来这个人是你，说明可能他的那个首歌听众不是很多，你是他可能仅存的甚至是唯一的听众。这就是一个朋友圈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就很鲜活，反而很多人分享一些总结不附任何的话，他只是把逼格很高的这些歌单列在那里，我会觉得不是很接地气。可能一个音乐对我来说我必须要去熟悉这个歌手，然后我还要去听这个音乐，在二次消化过程中间我有一些感触，非常委婉，我会比较排斥这些东西。
其实说到这个，网易云音乐主打的是情感陪伴这个概念，但是我当时分享的时候其实并不想抒发的是情感陪伴这件事情。之前你也说到了网易云音乐的很多的情感陪伴其实你是并不在乎的，甚至说是出错的，就比如你人在美国，你下午听的一个音乐，网易云音乐告诉你是你晚上听的，整个就把气氛破坏掉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网易云音乐其实有很多还可以补足的地方，比如说像你这种国外的用户，它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进行时区的一些设置，但前提是它能拿到你的不同的地理位置。另外的话，像我这种用户，网易云音乐这个账号是下半年开始启用的，是因为淘宝的800 VIP 突然可以使用网易云音乐。我最新的这个账号其实它只是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我自己一些分类的工作我需要进行测试，结果导致你看到了很多非常正能量的一些歌曲。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为了捧场用的，他的那份歌曲我应该是当时放在那儿工作大概听了100多遍，年度总结非常搞笑，我就还单独截图给了我那位同事，我们两个在这一点产生了私人化的情感化的交集，然后我也展示出了我成为他粉丝的那一面，大概就是这样子。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的，虽然有误会但是结局很好的例子。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情景的 mismatch， 不由自主想到另外一个例子， Facebook 之前曾经推出过2016年你最喜欢的一张图片 Most Loved Photo from 2016， 就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用户他的一个最受喜欢的图片 Facebook 说是他给他家人扫墓的一张图片，标了一个很大的心形状，很可爱的一些贴画就在这个图片上面点缀着，它就是一个情感化的误读，它把这些情感施加到这张图片上，但是它施加的方式是比较错误的，然后导致了我可以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你是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如果你要做一个情感化的或者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产品，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切入呢？
我觉得这一件情感化的误读是能够规避的。这个仅仅只是说，当我们在做这种年终总结的时候，由于产品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开发的同学的整个的偷懒，只注重了可能80%的用户只注重了快乐这块的因素，或者是他们想主打的那一块的因素，而其他的20%，可能情感化比较悲伤的、比较苦恼的、比较生气的这种因素，他们并没有注重到。然后导致了情感化的单一的输出，最终这80%的用户可能比较喜欢，然后分享了，但是这20%的用户其实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定时炸弹。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出去吃饭就餐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点评的网站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关心有多少人点了好评，我们只会关心有多少人点了差评。当然，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规避，比如说考虑更多的一些场景，预判你这个年终总结中其他的情绪的元素，考虑到悲伤的元素，考虑到生气的元素等等，或者是说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本身的这一个产品的调性适不适合做这种复杂的年终总结。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先说一下背景，就是我当时做的那份工作所服务的一个产品是一个情感化陪伴的机器人。当时我们就是拉了一堆产品一起讨论要不要做这个年终总结，因为我们本身是天然的具备情感化的一些因素，年终总结打情感牌是最好的，当时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 bug。在和我们的聊天机器人聊天的同时，我们的用户其实倾诉的不仅仅只是说依恋或者陪伴的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会疯狂的辱骂我们的机器人，或者传一些不是那么符合公诉良徐的照片。如果我们整个年度总结功能性的设计没有覆盖那一块的内容，就会产生像 Facebook 2016年年度总结那样的一个尴尬局面。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调性会非常温馨，但是会突然出现一句骂人的话，比如说你在2019年的某某深夜凌晨3点多少分，和我们的聊天机器人说了一句骂人的话，变成了一句晚安，这样就非常的尴尬。所以后面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就是觉得我们不应该为了做而做，我们现在的风险的管控能力还不足以覆盖我们整体功能的一个设计。当然我们还是要过年的嘛，最后我们就把年度总结变成新年的展望，我们为每一个用户定制了非常独特的一个新年展望，送他一句吉利的话，这样的话不冒风险，可能情感化的内容相对来说减弱了很多，但是也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所以设计的这个核心点在于我们要规避负面的情绪而弘扬正面的情绪。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了解。哎，既然你提到了新年的展望，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你有什么样的2021年的展望和新年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吗？
2020年是一个相对来说由于疫情肆虐而导致大家都不是特别开心的一年，那现在2021年已经到来了，祝大家新的一年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事业上能够更进一步，谢谢大家。
也希望我们的改需求 FM 可以在2021年的时候陪伴你们度过一整年，当然这是我的目标，希望不要断更。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再见。
Lost your watch but found your way, 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y.